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这是禅师在今天早晨12月29号8点钟给的讲座回答的问题。好，第一个问题是，请问禅师，若有人说他可以看到另一个人正在什么地方，在说些什么，做些什么事情，想什么事情，请问这是神通吗？或是熟悉观禅外观修法的修行者就可以做到？观禅是没有这样的能力。禅师回答，观禅没有这样的能力。观禅不能够知道外面的人他在哪里，他在讲什么等等，这些都不是观禅的领域。观禅在观外在的时候呢，他只是观那个究竟名色法，然后观他们为无常苦无我。这种情形这种一般性，特别是在观明法的时候，在观明法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比如说眼门心入过程，到底是谁的心入过程呢？这个是天眼通才知道的。观禅就只是知道有心入过程，有眼门心入过程，这是指外在，外在的目标。如果要准确知道是谁的，那是神通的领域。那其他的那个心路过程呢，其他的根本呢也是一样。所以六门的心路过程都要观，是真实的，但是呢一般性而已，不会知道是谁的。所以呢也没有需要去分辨。只是要看究竟名色法而已，有没有需要去分辨到底是谁的究竟名色法，就只是看究竟名色法。那至于比如说有情众生或无情众的目标呢，那你去看到底是谁，是在哪里等等，他们在说些什么话，他们在想些什么，这个是神通的领域，天眼通知道在哪里哪里等等。因为如果心呢要知道到底是谁的，那你要那个面对那个心路过程的时候，你要面对面面对那个心路过程，你很清楚，不然是不容易去读别人的心的，因为那是很深的很深的领域。因为呢这个是心路过程升起是非常快的，如果定力不足够是不容易看得清楚的。所以如果有人在修观禅的时候，他说他看到和读到人家在想什么，有很大的可能呢是在说是在炫耀自己而已。因为观禅呢是不能够了解这一点的，所以最多是说大话而已。请问要修到什么程度才能修神通呢？在佛陀时代呢有两种情况，有些人呢在还没有修观禅的时候，那有些大长者他们就具备一些神通，因为他们有波罗蜜的缘故。也有比如说在中部经有一部经讲到一个禅修者，他修道到三果的时候他就修这个世间的神通，佛陀就教他修世间的神通。什么原因呢？因为在著书里有记载，在那个三果圣者阿那伽米，他们呢已经彻底的无余的断绝了五盖，对，这个五盖是阻碍这个禅定升起的，破坏到禅定的。所以如果他没有五盖，他就很快就可以培育他的禅定力量，很强很快速很清晰的培育。所以神通是很有依赖这个禅定的力量的。所以如果修 已经破除了五盖，然后定力很深，再来修这个世间的神通呢，那就容易了。所以一个人成就成为三果圣者之后，再修世俗的五神通，那就能够了，就容易了。所以佛陀在教了他五神通过后，再教他去修去体证阿罗汉。所以通常的方式呢，是叫出果、恶果、三世。但是通常的佛陀教的是直接教教他证悟成为阿罗汉的持果，但是在那一部经呢，佛陀是经过这个对方修到三果的时候呢，佛陀就教他修五神通，然后才教他教他成为阿罗汉。那通常呢，我们若这里要通常若要教呢，也都是通常都是在观禅过后做了观禅过后，然后主要也只是教两种，宿命通、天眼通，那也是比较容易教的。那其他的神通呢，就不这么容易了。在这个，因为这个时代呢，已经是第佛入灭过后的第三千年呢，所以如果一个禅修者能够具备这个 Devija 三明就很好了，就是说宿命通、天眼通跟漏尽通，那是可以的。在两千年到三千年之间的人，如果是在成阿罗汉的时候呢，是可能呢一生起就同时具备三种神通，宿命通、天眼通跟漏尽通。那其他的神通呢就比较困难呢，但是过了一旦一个人成为三果过后呢，大家修神通呢是比较容易的。是不是证到阿罗汉果的人就自然会有神通的，还是要特别去修才会有？禅师回答呢，这是有赖于他的波罗蜜。在佛陀时代呢，在佛灭后的第一千年呢，一个禅修者如果成为阿罗汉过后，因为过去的波罗蜜，有些会有这个事物爱解智和五神通伴随着这个阿罗汉圣道而来。这种能力多数都出现在第一一千年佛入灭后的一千年内，但也不是每个阿罗汉都可以这样子的。在佛时代也有一些是纯观的阿罗汉，他们没有禅定，也没有神通。但是呢，如果他已经成了阿罗汉过后，他要修神通，这是可以的。好，在一千年到两千年之间，佛入波涅盘后的一千年到两千年之间，一个禅修者若成阿罗汉的话，他还有的可能有这个事无碍解智，但是呢不是伴随这个事无碍解智，一般不伴随阿罗汉圣道而来，但是呢五神通有些是会自动的伴随着这个阿罗汉圣道而来。但是呢如果一个阿罗汉他没有这个五神通，没有这个神通，但是呢他如果要修学神通的话是可以的。现在讲的例子是那种跟圣道一起出现的神通。因为呢一个阿罗汉呢他已经消除了那些禅那的敌人，所以他要修学禅定就很容易。但那也是看呢他也要有这个方面的这个波罗蜜。然后过了这个两千年，在三千年内，那么可能跟阿罗汉圣道一起升起的就是三明了，就是漏尽通、宿命通、天眼通，这是自动升起的，就是如果有波罗蜜，也只是有波罗蜜才有这种情况。如果是纯观的，那也可能呢没有波罗蜜的。但是呢如果成了阿罗汉过后要去修学神通，那它是可以的，是可能的。下一个问题就是修神通人还会不会去做坏事，比如说利用神通去做坏事。好，禅师要讲一个听闻的事情，这只是听闻，可能也是真实的，这是从印度的古老的一个神话的传说，不确定。这说那个时代呢有一个叫嘎林嘎拉塔的这传说。就是在这个传说里呢说，那个时候呢传说是说整个族 是，被一个修行人呢摧毁的，这样子，那个整个族摧毁变成灰，整个家族本整个族群摧毁变成这个灰，但是这是不真，这个就不真实了，好，无论如何去讲那个那当时的情况，要知道呢，就是神通心是一个心的刹那。做坏事的心是另一个心的刹那，它是不同的。神通心，如果是阿罗汉为作，如果是凡夫，他是善心。神通心是属于善的心，但是做坏事的心是属于恶的心，那是不同的。比如说提婆达多，他在第一个与安居的时候呢，就成就了五神通。那个他的神通是三业。然后他向这个阿伽大萨度这个王子显露他的这个神通，他在那个时候呢，入神通的时候呢，还是善心，因为那个神通心还是善心，但是过后呢，他就造了很多的恶了，那个是不就是不善心了？因为所以善跟不善是在不同的心刹那升起的。那时候他就想，如果他把佛都杀了，然后他来做佛，那就很好，他来领导僧团。当他那个念头一起的时候呢，他的神通就消失了，那再也无法恢复，也再也无法恢复他的禅定，因为他的恶业禁止他的定和他的神通升起。过后呢，他造了很多的恶行，恶事要杀害佛陀，那个恶的事情呢，那个不善的行业呢，是一个刹那，那不是神通的刹那心，不是神通心的心是刹那。好，那么再就讲这个古时候呢，曾经有一回，目犍连尊者，未来的目犍连尊者，那个时候他是一个修行人，他叫做毗沙瓦沙修行人，一系是那种修行家了。在过去世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呢，我们的菩萨也是在喜马拉雅山。那是带着好多千的弟子，那么我们的菩萨，他那个毗沙瓦萨就是我们菩萨旗下的其中一个弟子。可是那时呢，他已经具备五神通。那么但是呢，有这么多弟子要住在一起，他觉得很厌他就跟菩萨请求允许，到噶林噶国那边去，也就在这噶林噶的这个宫廷的那个院子里呢，就住着了。那么这个噶林噶王，他的这个将军呢，是很恭敬这个毗沙瓦萨，就是未来的目犍连尊者，这个意思，非常恭敬他，他相信他是有很高的智慧的。这时呢，这个毗沙瓦萨这个修行人呢，就是未来的目犍连尊者呢，他在修这个舍波罗蜜，所以他就根据这个传统的修法，修行人的原法修法。就是不剪头发的，也不洗头发的，很长时间都不清理的，那个头呢，头发呢变成很厚，很脏，也不洗，也不洗澡，而且都发出臭味，衣服也不洗，好多好多个月都不洗，都是很脏的。但是呢，他们就修那种舍心、舍波罗蜜，忍耐不动。那个将领呢是非常恭敬他的，这个毗沙瓦萨修行人非常的恭敬他。将军就在那个时候呢，有一个他们叫做那种妓女了，高级的妓女，交际花了。那么呢，他到处他去到哪里呢，人们都跟随着他，很多人跟随着他。那么是谁跟随着他呢？这个你们都了解了。那国王看到就很不高兴，这种情形呢，这么多人追随的情形，就好像今天的那些如果是明星出去，很多人都要追随着那些明星。他请同样的，这个叫高级的交际花，他去走到外面呢，很多人去追随着他，尾随着他。那国王看了就很生气，很生气，就把他贬下去了，把这个交际花贬下去了，就降级了。那有一天呢，他就走到这个皇宫的后院里面去，宫廷的，走进去那个花园里面去。这时呢，他就看到这个毗沙瓦萨。这个未来的目犍连尊者，毗沙瓦萨一起，他想， 啊，今天我看到一个很不好的目标，很丑的一个目标，然后呢，他就快点洗他的脸，然后洗他的脸，把他洗脸的水倒在他的身上，然后呢，拿他的用刷牙把那个刷牙的那个木，他们刷牙是用那种牙棒这样子，牙棒的甩过去，然后呢，然后又吐口水在他的身上，他说，然后就回去了。可是呢，这个吉萨瓦萨修行人呢，他是修舍波罗蜜呢，他就没有回应。那过后呢，他回到去过后，那过后这时国王对他的生气呢，也消了，气也消了，然后又给他恢复他原来的地位。于是呢，他就有一个错误的想法了，他想啊，是因为我把我肮脏的东西呢，全部都甩给这个倒霉的修行人，所以呢，我才有恢复我的地位啊。他这个错见，有这个错见。那么就有一次，这个国王的宰相叫波罗黑达，他是王的师父啊，其实国王的老师。但是有一天呢，他也因为做梦什么事情做不对了，然后国王呢也把他贬下去，给他降级。而降级过后呢，他就快点跑来问这个交际花，你是怎么被降级过后又怎样又能够恢复你的地位的呢？哦，他就告诉他，哦，我去到那个宫廷的后院呢，把我所有的肮脏东西全部甩给这个倒霉的修行人呢，那这样子过后你就会恢复你的地位。然后这个波罗黑达这个宰相，他就去到那个宫，跟着他的做法去到那个后院，然后也是一样的，把那些肮脏啊什么东西，全部丢在这个吉萨瓦萨的身上，尝试。可是当时呢，这吉萨瓦萨尊者他在修忍辱波罗蜜和舍波罗蜜，所以他不反应，也不生气。可是呢，就在这样的情形下，那个国王呢，又对这个波罗黑达，其实是时间过了，也就火气也消了，又给他恢复他的地位。他也是这么想，就是这样子，就能够恢复地位。到有一天呢，在那个边疆的地方呢，有叛军，人们叛乱，国王要去，把那些叛乱的那些强盗，去打击那些强盗，结果呢，国王就带着士兵们呢，走出那个城里。这时，波罗黑达这个宰相就告诉那个王，大王啊，你要在边疆打仗，有两种可能哦，打赢或者打输。如果你要赢的话呢，你就要把这个肮脏的东西，所有的肮脏东西甩在这个倒霉，这个像在这个王宫后院的那个修行人身上，这样子你就能够打败你的那些，那个强盗，然后你就能够从胜利回来。于是呢，国王就带着他的将这个军队呢，去到后面，然后把那些肮脏东西啊，全部啊，就是吐口水啊什么，就甩在这个吉萨瓦萨这个伊西身上。他甩在他们这么多士兵，甩在他身上的那个牙棒，都成了一堆像山这样子把它盖着，盖着很脏的。就他这么要去做的时候呢，其实那个将领呢，就禁止那个国王，国王，请你不要这么做。这个修行人是很好的人，是有很高的智慧，很有力量的，是，你不要这样子，对待他，这样不好。那国王不听，不听这个将领的话。那将领说，如果你要这么做的话呢，请先给我搁置吧。国王讲，好好，就搁置就搁置，这样子。然后将领先自己请辞，这样子。然后呢，过后呢，在这个国王这样子二代了这个吉萨瓦萨修行人过后呢，这个将领快点回来呢，跟他道歉呢。然后给他好好用清水给他洗干净，给他洗身体等等。过后呢，这个将领呢就问那个伊西吉萨瓦萨修行人，会发生什么事情吗？然后这吉萨瓦萨就跟他讲，你快点离开这个国家，在7天内你离开这个边界，你要离开这个边界，因为现在呢有三族的天神都很生气。一族的天神说我们要杀掉国王，另一族的天神说我们要杀掉国王跟那个将军，另一族的天神说我们要摧毁整个国家，所以你最好快快离开，在7天内你要划出这个境，这个环境，这个境。 在那个时候呢，我们的菩萨的萨拉邦嘎一息呢，他就整个情形他都看到了，他们有神通的都看到了，于是呢他就送两个有神通的弟子来把这个吉萨瓦扎带走，带到喜马拉雅山去。那么这个国王呢去边疆打仗的时候呢，真的是把那个强盗呢都打败了，把强盗打败了啊，成功的回来。然后呢他们就在想啊，我们只是成功是因为把肮脏东西全部丢给这个吉萨瓦萨这个修行人身上，所以这是他们的强烈的信仰。对，就在他们进城以前呢，他们先把那个整个城装饰到美美，装饰到美美。这时呢天神呢就先下雨，下种种的雨，宝石的雨，哇，那些宝石全部降，整个国家都是宝石，哇，那他每个人都很高兴啊，他们讲啊，是我们的国王呢真的是把那些肮脏东西甩在这个吉萨瓦在修行人身上，就能够打败敌人，就成胜利了。所以大家都很高兴，大家都认同这个国王的这个错误的行为和罪过的行为，大家都认同。所以大家就忙着收珠宝，那个捡那些珠宝的时候呢，这时呢天神们又在降雨，降什么雨呢？石头雨，降石头雨，全部把整个国家全部的摧毁，全部人都死掉了，摧毁。所以到佛陀这个时代呢，这个噶林嘎这个国家就只剩下一片森林，这是这个传说了。然后大家就相信说这个是修行人的诅咒，就修行人的诅咒能够摧毁整个国家。其实不是，修行人是不会，他是没有那种心，他不会去诅咒，他在修忍辱修舍心，怎么会去诅咒呢？是他们自己的恶业在起作用，不善业。所以不善心是一种神通是另一种，所以是我们是一个人是不能再用不是个神通去做恶行，是不可能的。恶行的时候是恶行，神通的时候是神通。好，下一个问题，其实刚刚看那个故事，可以允许我补充一点吗？我加一个我自己的想法。我就想到上次在阿富汗呢，他们摧毁我们的佛像的时候，那些整个国家的人的兴高采烈，其实后来整个国家就依然呢进入一场长久的战争，说那么多的痛苦，其实所有兴高采烈的随喜的都是造恶业的，人家造恶业你不好去随喜，这样对，跟这个故事有点类似，错的事情大家的随喜，大家高兴，结果呢灾难就临头。好，我们继续。修神通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更方便度众生吗？禅师回答，如果善用神通的话，是能够帮到度众生的。比如说如果众生有疑惑的话啊，真的可以像那个阿罗汉一样，用他的扇子这样给大家示现一下，给大家看到地狱，给大家看到天上天神。如果有人能够给别人看到这个地狱和这个天神，那是有帮助的，对佛陀的教法的流传是有帮助的。就像目犍连尊者他自己的做法是怎么样呢？他自己是上到天上去问那些天神，你做了什么你投生这个，你做了什么你投生这个，然后问，然后他就回来人间跟大家讲啊，有人做了这个在投生天神，在那里享什么乐，什么果报啊，就这样子讲，那讲很多那种天上的故事，他讲法都是很精彩的。然后呢死后呢有些人呢有些时候他又去下到地狱里面去问地狱的众生，你做了什么事你在下地狱，做了什么这样子下地狱啊，然后回到人间他又讲又教法，所以如此在地狱里面呢，众生在地狱里面受苦等等。所以另外一个例子，像有那个长者这样，他能够让人家看到天神，让人家看到地狱，让听众就会相信，对佛陀的教法有信心。如果导师有神通能够读学生的心，那就非常的好，教学的时候就很好。对，这神通能够善用的话是很好的，但是如果用神通去外面找钱，那心是不善心，想要用神通去找钱，那是不善心，那不好。如果禅修者如果有不好的心机心态呢， 过后呢，那个神通呢也会消失，就像提婆达多一样。嗯，好，接下来是这个邪见跟无明的差别是什么？为什么须陀恒排除了邪见还有无明？啊，讲到这个问题，无明，有一天也有一个比丘问佛陀，佛陀给了非常简短的答案：不了知苦圣地，不了知苦因圣地即圣地，不了知苦的熄灭灭圣地，不了知超往苦的熄灭之道道圣地，就是无明。如果一个人没有动弃这个四圣地，那他就有无明。禅修者了解的是什么呢？啊，有些时候是相反的。嗯，如果是大家禅修者需要知道的是四圣地的法，有些是禅修者不需要也不应该知道的法。什么是他不应该知道的？他不应该知道，这是不应该呢？有那个错见呢？这是我的父亲，我的母亲，这是我的妻子，我的丈夫，我的孩子，我的女儿，这是一个比丘，这是一个小丽，这是错知，是讲这个见解，见解抓着不放的见解，这点要明白，这我补充一下，并不是说佛都不知道谁是他的爸爸，谁是他父亲，不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这点要明白，这是讲那个错知，抓着那个见解，这是我的啊，这是什么人什么人这样子，那就是错知了。如果只是在概念的层次，哦，知道是这样子，那个未必，就是不是说你讲这个是师父，这是学生，那这样子就是错知，不是这样的意思，千万不要糊涂啊。是错见，那个是我们直取那个见解，那个是错见。好，这个我补充啊。好，所以须陀恒在修观禅的时候呢，他已经看到，在究竟明色法来讲呢。而他们的因来讲呢，已经没有所谓的什么男人啊女人啊，全部都是究竟明色法，全都是无常苦无我。所以过后他继续修的时候，看到全都是无常苦无我。所以就不会想了，有些时候那但是呢，当他出来没有打坐的时候呢，还是有可能啊，比如说啊，看到大家都讲啊，人家如果是出国甚至还是有可能，他讲啊，吓到来了，拍这个沙弥来了，来我要拍照啊，这个时候呢还是有这个可能的。还是这可能的，因为那个时候呢他不在修禅的状态之中。所以如果是说须陀恒呢，他可以了知四圣地啊，大概22%-25%呢，然后斯陀含呢可能他了知四圣地是50%呢，然后那个阿那含呢他了知四圣地可能75%呢，那阿罗汉是100%的了知四圣地。为什么呢？因为有些时候呢，他们在修的时候呢，他就知道，是无常苦无我，可是出来的时候呢，还是会看到这个概念法，但是阿罗汉呢，他修或者是不修，他一直都会醒觉，这个究竟，法，这些都是无常苦无我的，除非，只有在他想要看概念法的时候，他需要看概念法般若地的时候，他才会哦，这个是舍利弗尊者，这是目犍连尊者，这是毗沙卡，这是佛陀啊，他要看概念法。如果他不是刻意要看概念法呢，他一般他都只是知道究竟明色法，知道他们一直都在毁灭，都是无常苦无我的，所以他能够很清楚的看到，这是100%呢。目犍这个须陀恒呢，他不是100%呢，他可以修的时候呢，他会看到这些真相，但是不修的时候呢，他就会看到概念了，这个是男人，这是女人等等，所以呢他还有无明，但是呢他没有了邪见，没有了错见，因为在他修很有系统的修的时候呢，他已经他可以看到四圣地，他已经排除了淹没四圣地的无明，这个是可以的，这是真实的，但是还是有还是无明，他可以看到四圣地，但是当他不看的时候呢，无明又再跑回来了，因为他的了知还没有彻底，没有彻底的排除那个无明呢。对，虽然他知道他还是会了解还是男人女人，但是他不会有那种信仰，那种抓着 自取的信仰，这个是男人，这是女人，那他不会这种自取的信仰。所以呢，他们会了知，但是没有这个错见呢，啊，因为他们已经看到了这个苦生地，苦因生地，了解那个因缘呢，业的运作等，所以三种邪见就没有了。一种是阿黑杜嘎滴滴，无因见呢，阿吉利亚滴滴啊，无左见呢，那提嘎滴滴啊，无有见呢，这样。这个我就不确定翻译什么了，应该是都是指无有见呢。这种断见呢，这些呢都排除了，常见断见呢，在虚陀洹来讲呢，全都排除了。但是呢，他还是有部分的无明，还是会看到啊，这是男人，这是女人呢。这个无明呢，彻底的消除，只有阿罗汉圣道。当一个人成阿罗汉的时候呢，无明才彻底的消除。所以，普罗还没成阿罗汉，就还有无明，还有无明就还有执取。像阿那含呢，他是排除对人间和欲界天的那些欲乐啊，那个欲的贪、欲贪，还是排除了、断除了。但是呢，他对于色界的世界还是有那个执取，还是有执取。所以死后呢，阿那含呢，还是会投身到这个梵天界里面去。但是阿罗汉呢，无明已经完全断除，再也不可能有执取了。所以是依赖于，因为有无明才会有执取，执取才会升起的。所以无明爱取，因为没有无明爱取，他就那个过去累积的业，就再也没有力量让他再次投生。好，下一个问题。一个已经证的阿那含的，还是否还有这个巴瓦丹哈有贪？如果不是，为什么阿那含还会再投生呢？禅师回答：阿那含呢，并没有摧毁对梵天的执取，梵天世界的执取，所以他们还有这个巴瓦丹哈，有这个有贪，因为他没有彻底的摧毁无明，还是有余。所以还有很微细的无明执取，所以才会有新的生命。但是他对欲界的生命，天神啊、欲界天神啊、人间啊，他就不会执取的。所以他的业，让他投身欲界，得到欲界生命的业，已经不再运作了。所以通常呢，如果是初禅得到初禅，他的初禅会让他投身初禅天，二禅投身二禅梵天，三禅投身三禅的梵天，四禅投身四禅的梵天界。如果是无色禅，会让他投身到无色禅的世间。一个阿那含呢，如果他投身到某一个梵天界呢，是很自然的，他就不会再堕落到更下的梵天界。如果再投身的话，只有往上移，就往迈向更高的梵天界，不会掉下更低的梵天界。比如说，如果一个人呢，他投身到这个事无边处，那么他投身过后呢，他假使他就再也不会回到这个有这个色界天，色的梵色界的梵天世界，他不会，他只有投身到更高的界。如果是空无边处的，他就再投身也不会回到空无边处，都会往事无边处、无所有处或者非想非非想处，只有向上。就投身到更高的地方，不会到更低的地方。但是呢，如果已经投身在那边，投身到飞翔飞飞翔天的时候呢，他是不会去，在还没有证阿罗汉以前呢，他是不会过世的，不会死亡的，他一定会在那一边成阿罗汉过后才有可能入灭。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呢，就是投身到这个净诸天苏达瓦萨。在净诸天里面有五个天呢，阿维哈、阿达巴、苏达萨、苏达西、阿甘尼塔。那比如说，如果一个禅修者投身到这个阿维哈，他就不会再回到阿维哈那个梵天，他只有也不会掉更高的、更低的梵天界是不可能。同样的，也不会，他会他 会投身的地方呢，就是更高的了。嗯，阿达巴苏达萨苏达西阿甘尼达这样子。所以一个梵天神呢，如果单身照这个净足天呢，他是只有迈向更高，不会迈向更低。那么他们都会在净足天成为阿罗汉，嗯，一定会在净足天成为阿罗汉。一个例子呢是 Gatikara Brahma， Gatikara， 他就是在我们菩萨大处理的时候呢，他供养那个波和迦沙，也有我们的菩萨的。他们在过去呢，迦舍佛时代是两个是好朋友。那么这个 Gatikara 呢，他是迦舍佛的近人，然后他是三国圣者，所以他死后呢，投身到梵天界净足天。他一直都在检查，看他的好朋友我们的菩萨，是否已经成佛。他一直都在等待着，在检查。所以当我们的菩萨大处离的时候呢，然后他就他已经一直在注意着菩萨几时会，他的好朋友几时会成佛。所以我们菩萨处离的时候呢，他就快快再来供这个必需品给菩萨，也出家处离的悉达多太子，供他袈裟和那个钵。于是呢，我们的菩萨呢就还他的衣服，然后他把衣服要丢掉，然后他就往把衣服呢往天上丢了，讲如果我会成佛的话，就让这个衣服不要掉下来，这是很好。所以呢，禅师就讲了，你们要把你们的俗家的衣服都是往上丢，这样，就丢掉最好了，然后呢，这个嘎迪嘎拉呢，他在这梵天神呢，菩萨一丢了衣服一丢，他就给他捡起来了，衣服就真的是往上的，然后呢，就拿到这个金珠天那边去做一个阶梯啊，一个塔啊，不跟他供起来，那个塔呢叫做Dosa阶梯啊，它是如果造一个圆周呢，一个圆周它的塔很大，一个圆周有12个游旬是怎么几大呢？一个游旬是10英里，10英里是16公里啊，所以120个英里啊。120个英里啊，你要只算公里的话，都是多大？好，那个塔是很大的，在上面呢。然后，高也是12个游旬呢，圆周12个游旬，高也是12个游旬呢，然后宽是8个游旬，8个游旬是怎么讲？直径还是什么？不知道。而且呢，那个塔呢，都是只是用金跟珠宝做的，没有洋灰，没有那个。砖呢都是金跟珠宝做成的，所以很大很大，有多大，这样子有多大，禅师说比我们杜西达还大，所以那个塔是很大的。他能够造这样的塔呢，是因为他过去呢在迦舍佛的时候，他累积了很多宝贵的功德，很多很多的功德。但是呢像他这样子呢，还是会投身到梵天界，因为呢对梵天还是会有这个执着，这个世间还是有这个执着的，所以就是有这个有贪呢。在迦舍佛时代，这个嘎迪嘎拉呢，他有这个责任呢，他去照顾他那个下眼的父母，很好的照顾。所以因为要照顾下眼的父母，他不能很尽情的修行，他也没有办法修道成阿罗汉。然后呢，他而且呢，他还要照顾迦舍佛。所以他没有机会成阿罗汉，所以可是他做了很多的功德来照顾父母，照顾佛陀。好，接下来呢就是一般性的一些问题。禅师说我们应当保持静语，不然定慧就会下降。可是有人说，若是静语都不说话，心里很紧，没有喜悦，就不容易入定，然后总是说一些话，这样也不影响他的禅修，这是为什么呢？所谓静语是指在禅修期间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也应当不说太多话。那禅师指在巴利里面呢有三种享乐，一种是享乐睡觉尼达拉玛达尼达拉玛达，第二种是瓦萨拉玛达享受说话，第三种是桑嘎尼嘎拉玛达享受机会，享受有大家集合在一起。佛陀呢对这三种呢 睡觉啊，讲话啊，交友啊，这些呢都是很反对的。这里呢就有一个很那个巴利经经里呢有记载一个故事，一个记录啊，是讲这个修行的。有一次呢，就是在有第一个雨安居过后，阿那律尊者、金毗拉尊者跟南迪亚尊者，他们就在一起住，就在这个皇宫的这个后院里面去。以前他们的那个丛林都是很多都是修行人，因为通常那个国王的那些后院呢，他们的后院都是公开的，可以让人家去修行，谁都可以进去。可是是属于皇族的，这个是很普遍的。你读到这个是很普遍的，都是很多修行人都是在皇宫的后院，当然是很大的那种，应该是。常常都会有修行人在这个皇宫的后院去修行的。然后他们就在那边修行，然后他们也有不同，他们自己在那边有故地的，然后呢，而且有共同用餐的地方，所以他们已经准备了三个用餐的地方。然后早晨起来，一个比丘去把那个座位全部准备好，然后他们个别不是一起去村落的，个别去村落托钵。然后呢，第一个回到来的，他就会先准备好一个盆，一个钵，一个装盛的那个碟子这样子，然后一个杯。如果他要供养什么给其他的朋友，那他就会把它放在那边，然后盖好。然后呢，用完餐呢，自己洗了，然后就离开，回到故地去，很精勤的修行。最后一个回来的呢，他就会打开这个曲，这个碟子这样呢。然后打开，看到有食物，他要他就拿，不要他就放在那边，然后他就用餐呢，吃饱了，然后就回到故地里面去，在那边打坐。他们自己的互相都不说话。如果有需要拿一些重的东西，大家要拿重的东西，他们不会说啊，来板凳，来帮忙。他连这样都不说的，他只是用手势，比招招手，手势来啊，一起。这样子一起来拿，大家就一起拿。然后每个五天他们就会讨论禅修，讨论他们的经验，所以他们是如此的精勤的修行，享受着这个圣默然，所以佛陀赞叹他们呢，佛陀是赞叹这样子的修行，守圣默然的修行。他们只有在要说话讨论法的时候呢，五天一次才说话，其他的时候都不说话的。所以佛陀赞叹呢，他们这种三种的修行呢，可是佛陀呢是没有赞叹呢那种享乐，享受睡觉，享受说话，享受交友，佛陀没有这样子赞叹的。所以总之是，如果是有些人呢不堪寂寞，要执着，要交朋友，要说话，这些呢都是导致我们投生继续轮转的那些因来的。不管可能投身到未来投，不管投身好的地方还是不好的地方，总之这样子这些烦恼呢，都是让我们继续轮转的因来的。所以呢，享受说话，享受交际，享受睡觉，这种执着呢是非常危险的，会让我们继续轮转。只有在我们需要讨论佛法的时候呢，我们才说话，或者在特别的情况下，需要互相帮助对方，那没关系。那有一天就讲到，有一天阿那律尊者呢，他那个时候呢已经修到四禅八定，而且呢也有了这个天眼通，而且他的天眼通很强，可以看到1000个世这个世间。但是呢他还没有成就圣道。于是呢他就来拜访舍利弗尊者，请舍利弗尊者给他讲解、解释、教导。然后呢，舍利弗尊者教他：你什么都不要理，就只是专注在禅修业处上。你不要想我能够看到10万个世间，你这样子想你是慢心；你不要想我还没有成就这个圣道，你这样讲是疑惑。然后你也不要焦虑，不要想我还没有成就，一直在这样子，也是一种焦虑啊，烦躁、掉举也会生气。不要，所以要精勤的修，你将会成就圣道。舍利弗尊者跟他肯定的这样子说。然后根据舍利弗尊者的指示呢， 指导呢，他去修那个专注在禅修业处，然后观究竟明色法跟他们的因为无常苦无我。那么他的这个就是禅修者的责任而已，禅修责任只是守着那个做观一切行的这个无常苦无我，所以阿那律尊者就这么修，结果就成阿罗汉。这好不好？这是因为他们有守圣默然的缘故。说话偶尔说一下，如果是说的是法，说的是修行，那就好，那比较好。好，那个还有就是，不然的话说话会产生很多的那个烦躁的心。如果你没有消除这些刁举，就不能专注在禅修的业处上，不能透彻的专注，不能精勤的修行，所以这个刁举的心，散乱的心就会欢迎你了。所以佛陀是非常鼓励这种圣默然的。还有其实戒律里面还有一个规则，就算你不能拿很重的东西，你都不应该不要说话。为什么呢？因为有些时候有一次许多的比丘他们一起在移一个很重的石头，在移的时候呢就在那边喊，喊很多很多，然后佛陀就不允许，不允许他们做这样的杂声，因为佛陀呢是不喜欢人家吵闹的，做杂声。也不喜欢看到人家很爱讲话的，所以圣默然是比较好的，是佛陀所赞叹的。不要，应该专注在禅修的业处上。如果讲很多话呢，那个寻思就会找上你的很多寻思、很多念头、很多话、话语。所以佛陀是不鼓励讲多多的话，鼓励圣默然。所以呢，所有的生活活动的时候，每个身体的动作我们都要观，从大小便血都活动，然后穿袈裟、纳钵，整天的活动，我们都要关照的。所以一切行，对于无常苦无我，只有在适当的时候呢才讨论佛法。所以一切行无常苦无我的我们要关照，所以在平时就守圣默然，在沉默的时候说话的时候也要关照那个行为无常苦无我，沉默的时候也要关照诸行为无常苦无我，起来站着然后坐着躺下都要关照诸行为无常苦无我，这是日常的活动。所以只要可以的话，我们都要关照无常苦无我。这个是根据那个名觉品Sampajjana的那个品里，我们都要这样子关照。所以要遵照佛陀的指示，然后有一天自己波罗蜜成熟的时候呢，就能够成阿罗汉。有些长者呢有记载，有些长辈他们在修行的托钵的时候呢，从村落里回来，他们都在修止禅跟观禅，有些时候呢对某一个步骤突然间没有正念的时候呢，他就退回来观无常苦我，然后再去向前走。所以有些人呢就误解这些长者到底在做什么，走走一下又回头，就批评他们。有一个长者是这么修，修了19年呢，他就成阿罗汉，这样子，真的是观智成熟的时候。也有一个故事呢，讲那个长者躺在床上，这个禅师之前也说过，就是那个弟子问他，你的成就，你达到了什么成就？然后呢，他说，那个时候他说，我没有达到什么成就呢。我是期待着要见这个弥勒佛，所以我没有让自己证悟。他们弟子就说，班得很多人都在这里集合，大家都想以为你要入波涅盘了。为什么他们会这样相信？因为呢你从来没有不小心过，没有放逸过，没有任何动作都不醒觉，所以大家都以为他是已经成为阿罗汉。为什么大家会这么想呢？是因为他做什么事情都有正念，都醒觉。好，所以那个像那个之前的那个长者一样，如果他偶尔呢忽略了，或者是不小心了，没有正念的试念呢，他就回了他原来的地方。当大家问他为什么你这么做呢，他就说，因为我粗心大意，我没有保持正念，所以没有关照到诸行我动，所以呢我就倒回来再观，观到有无常苦无我。所以他这样子修好多好多年的。所以 当这个长者呢，到后来呢，大家问他，他讲他没有，真如的时候呢，我们如果他讲好，既然大家要看我真如，请原谅我，给我一点时间，我尝试去证阿罗汉，然后再去修学止禅观禅，在几分钟内呢，就成为阿罗汉。所以，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修学止禅观禅，那个观智呢，将会慢慢的成熟。所以，这是日常生活中都要这样子修。所以，如果讲太多话，一直都在说话，那么观禅怎么能够，观智怎么会成熟呢？所以，我们要尝试守持摩人呢，一直都在精勤的修学这个止禅跟观禅，那我们的观智将会成熟。在止禅也是一样，日常生活中都要保持这个观照，这个入出即念也好，平住定也好，在每个身体的姿态都要修。坐着虽然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在其他的活动的时候呢，也都要这么修。所以观禅的每一个姿态都要观无常苦无我。所以在这里呢，在这个明觉品里面呢，大念出经的明觉品佛陀是这么教导我们的，所以我们要尊重佛陀的指导，然后呢，才能够保持定力，然后这样子我们的观禅就会成功，就会学到出果、二果、三果、四果的。好，为什么我打坐时有觉得身清安，心就没有觉得很清安？身与心是否可以分开？禅师念了一段佛陀的巴利句子，然后禅师解释，在每一个身体的姿态里呢，都必须要观照究竟名色法跟他们的因为无常苦我，在日常生活里，在我们前进的时候、后退的时候，我们专注在究竟名色法为无常苦我，这是佛陀的指示。我们在去小便的时候或者是大便的时候，我们都要观一切行为无常苦无我，这是我们日常活动所要都要做的这个观照。在五蕴的世界里，这个班加五查拉里呢的世界里呢，我们都有这个名色法，名色法呢都是相辅相生，都是会互相依赖的。在这个有五蕴的世界里，相比这个像色界，无色界，无色界就是四蕴而已啊，没有色蕴呢。我们有五蕴的世界里，名色法都是互相依赖的，没有这个名法，色法也不升起，没有色法，名法也不升起，所以他们都是对于有情众生呢，在这个有五蕴的世界的有情众生呢，那都是如此的，名色法都有着他们相互的依赖的作用。所以如果没有明法了，死了，那么所有的色法也熄灭了，只剩下这个十劫生色法。那么在这个人间呢，有些时候我们身体感觉到清安呢，为我们的心感到烦躁的话、调举的话，那心不清安，那就要专注在禅修一处上，那慢慢心就会感到清安。如果我们能够专注，心的清安就会升起。如果我们东想西想，那么就会心就不能够宁静了，不能清安了。所以我们什么都不要想，修止禅就只是纯粹专注在止禅的业处上，修观禅就只是纯粹专注在观禅的业处上。修观禅要专注那个目标，要专注好多次的，要专注这个究竟名色法以及他们的因。究竟名色法就是苦生地，他们的因就是那缘起，就是极生地。所以这个苦生地跟极生地就是我们观禅的目标，所以我们要观这些行为无常苦无我，有时观色法，有时观名法，然后呢，那我们可以分开来一个一个观。但是如果是观这个阿努巴达的修法呢，那么就是那个如果是名法的话，一个一个个别个别的去观，这都是可以的。所以你要对你的业处保持醒觉，保持正念，这个巴萨蒂这个清安就会升起来。如果我们这样子持续观得很仔细的话呢，那么十种随烦恼乌巴基勒萨就会升起哈。那天讲过，就是这个光明，有光明呢，那个清安也是其中一个， 那个欲也是其中一个，还有那些精进啊等等，很多都很有力量的生气。那在止禅的时候呢，如果我们能够很深的专注在禅修的业处上，那么我们的心就会具备这个心的清安和神清安。这个神清安是意神呢，我们的意神就是其他的心事以外的其他的所有的心所，意神，意神的清安。所以如果近期的修学直观禅法的清安会升起，如果想很，你不要想很多，想很多就没有了心的清安。所以你要对这个身体告别，最好如果你不喜欢觉得身体很麻烦，那你就去那个无色界，那就没有这个身体的这个烦恼麻烦。好，一个问题是这个问题，我感觉自己有时候打坐时没有光，却进入了另一个境界，好像入定，感觉身心呼吸都停止几秒，心是很清楚整个过程，这是什么情况？有入定吗？还是介入了黑片？禅师回答，没有禅定，也没有黑片。是如果证得禅那的话呢，那么必须有这个禅那的这个目标，比如说四相。在这里呢，如果作意呢，注意呢，需要是四相，因为如果没有四相，不能入这个禅定。即使是修这个不净观，也需要有这个四相，色界禅那。如果是无色界禅定呢，比如说事无边处的定，它取得目标却是心事，那就没有四相。他取的目标是空无边处的心事，他就没有这个思想。对，但是之前呢都有这个卡西纳，九种卡西纳的目标，从地篇到光篇，修到四禅，然后基于这个禅定，然后去修这个无色禅。没有人可以没有通过这个色禅的基础直接修无色禅，只有已经精通这基础修行的，那么他们能够直接的就入无色禅。所以如果在修这个止禅的时候呢，如果没有思想就进入这个黑的状态，可能就是掉进这个有分心了。如果修观禅，如果没有看到究竟名色法跟因，然后不能够观他们为无常苦我，而掉进这个有分的时候呢，有分心的时候呢，也可能感觉也会是那样的。因为呢他们说有分心的心境，他们说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呢他们就以为那是涅槃。那是有些禅修导师也有这种的想法，所以当他以为那是他自己体证涅槃的境界的时候呢，他就不会尝试要去看究竟名色法和他们的因为无常苦无我。所以他们并没有尝试看呢究竟名色法跟他们的因，他们想，他们认为这个究竟名色法跟因是佛陀的领域，不是弟子所能够观照的。他们说因为已经过去了的就不用不会已经过去，未来还没有到来，所以都过去跟未来都不能够观的，所以你不应当尝试去直接的智慧去修缘起。所以他们会有那种想法。所以当他们掉入这个有分的时候呢，他们自己也不会把握。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在这个今天在缅甸呢也是很多的，这种问题很多的。他们以为掉进那种境界就是涅槃，其实是他们还不懂得观这个究竟名色法跟他们的因为无常苦无我，这是他们的想法。但是呢，佛陀的修法是另一种，佛的修法就是要懂这个第一，什么是苦生地，什么是极苦因生地，什么是苦的熄灭，什么是朝往苦的熄灭之道，这是了知四生地。在这个 Guddhikara Sutta 里面呢已经讲了。所以如果没有直接洞察这个四生地的话，是不可能体证苦的熄灭的。所以要体证涅槃，要了知四生地，要直接去洞察四生地。 这才重要。所以把这个有分心的境界当成是涅槃，是一种错知。为什么他们说什么都不知道呢？因为其实是有分心，他取的目标是过去式的目标。有分心取的目标是过去临终的时候，可能出现的业，或者是业相，或者是气相。所以一旦这个过去的目标，临终的时候出现的目标是业，或者业相，或者是气相，那么他的有分心也会相应的升起业，或者是以业为目标，或者以业相为目标，或者是以气相为目标。如果一个禅修者，能够观到临终的时候的那个目标呢，他就很清楚了，是什么样的无明爱起行业升起他的这个结神心，那么他就能够了解，那他也能够了解他的有分心。但是呢，很多人他们不去修缘起，去通过直接的智慧去了知缘起，所以他们是不能去了知这个有分心的目标的，所以他们就以为什么都没有了，就以为那个境界是涅槃，这是一种错知。所以如果他们有这个错知，不尝试通过自己的洞察智慧去了知四圣谛的话，这个就给他们带来了问题。对，好，下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心是否可以收放自如，比如说在家时尽情享受感官娱乐，过后再回到禅修营期间，是否可以完全放下感官娱乐的享受，来全心全意投入禅修？禅师说，如果你觉得你可以呢，你可以试试看呢。但是呢，比如说，禅师说，也不要说不可能呢。如果能够像佛时代的那个三大地一样，那么有足够的波罗蜜，也什么也是可能呢。但是呢，要知道三大地呢是听佛陀念一个偈子，他就听这个法，他就成阿罗汉的。所以如果你能够在听闻一个偈子就成阿罗汉，那就很好。但是如果还不能够了知四圣谛，那就要尽情的去修行了。所以去修行的时候，要通过直接的智慧洞察去了知四圣谛。所以这个娱乐跟这个四圣谛是相抵触的，是相对的。所以你一定要舍去其中一个。如果你要舍去涅槃，你要娱乐，那你可以尝试。但是如果你要涅槃，你就要舍下你的娱乐。那佛陀时代呢，许多比丘和大德呢，当他们听了佛陀的开示过后呢，他们如果能的就得到开悟，如果不能的就要尽情的修行，才能够净化内心。那么很多在家的生活呢，有很多的这个杂染呢，所以那个在佛陀时代那些大德呢，他听到佛陀讲法的时候呢，他们就想，如果要像守这个清净的戒、清净的法，是多么的难。我们在家生活里面怎么能够修到这么清净的法呢？怎么能够守这么清净的戒呢？所以他们认为在家生活是不可能这么好好的守的，所以呢他们就出家做比丘，后来就成阿罗汉。对，舍下了娱乐，然后过后成就成为阿罗汉。所以如果真的是像三大地一样呢，有很多的波罗蜜，那是听闻到佛陀讲法就能够成阿罗汉。那个如果你有这样的波罗蜜的话，你要学习它，那是可以。可是如果没有足够的波罗蜜的话，那就要尽情的修行，然后把所有的烦恼放下。 OK， 可以啊，这个就翻译到这里完毕。三大地的故事你们知道吗？三大地的故事就是一个将领，这个是禅师没讲的，你们要我讲一点给你们听。这是一个将领，佛陀时代的一个King Basinadi 的波斯匿王的一个将军。然后呢，他有一次他替国王打边疆征服那个叛军，打赢了回来，为了国王波斯匿王为了奖励他，就给他做王七天，给他享受那个王的快乐七天，然后给他一个很漂亮的，给他很多宫女跳舞，给他唱歌给他看，然后呢还给他一个很美的宫女呢，特别照顾他了。然后呢这个宫女呢，她为了要取悦这个将军呢，她先为了让自己更苗条一点，她就禁食了七天，或多少天不吃，然后就很卖力的演，很卖力的去跳舞， 为了博取这个将领的欢心啊，哦，卖力的跳。然后到第七天的时候呢，他就跳跳跳。然后那天呢，那天他早晨呢，他见到佛陀，还跟佛陀打个招呼，还跟佛陀打到在马上呢，跟佛陀打个招呼，然后继续去享受他的娱乐，嗯，去洗澡啊，然后再享受他的娱乐。那佛陀就跟身边的比丘们讲，你看呢，看到这个将领吗？他今天叫成阿罗汉。啊，大家很惊奇啊，看到正在穿着那样的国王的服装啊，做王嘛，七天做王，这么光辉，在这样在尽情享受娱乐，佛陀竟然讲他今天叫成阿罗汉，啊，大家很震撼。然后呢，但是呢，佛陀讲佛语是真实不虚的，绝对不会讲错。然后那一天呢，就像在享受娱乐的时候，那女孩子在跳跳跳跳 跳，突然间跳到一半就这样子暴毙死掉了，因为断食啊，为了要让自己苗条啊，好看啊，什么，就是很卖力的演啊。啊，为了这样子，结果蹭到自己挨不住了，暴毙死掉。然后死掉，他就很震撼，他的快乐，七天的快乐，突然间什么都消失掉了啊。其实也是宿世因缘啊。佛陀在讲菩萨本身经的时候，其实过去有好多次，这个女的这样子死，在这样的情形下，已经给他的震撼不同，已经好多就数不尽的次数，很多次啊的。所以这一次那个这个旧的事情又在发生啊，他就很大的冲击，心里面什么滋味都没有了，然后他就只能来找佛陀来安慰他啊。这个时候他的心呢，过去的波罗蜜成熟，那佛陀讲那个偈子，他就开悟，就成阿罗汉。成阿罗汉没有出家，好像就那一天就入灭，好像是这样。这种情形是有的哈，所以这个也是很震撼的，这种是很特别的波罗蜜，很特殊的情况。才会有，不然的话就是要苦修。OK， 好，我们大家一起发愿呢，念着功德，让大家断烦恼，让这个功德成为我们提升涅槃的助缘呢。然后再把这功德跟一切众生平等的分享。好，一旦灭本样，阿萨瓦卡亚，我行活度，一旦灭本样。Nibbānasa Pacchayo Hotu Idaṁ me puññaṁ Sabba sattānaṁ Bhajema Te sabbe Me samaṁ Puñña bhagaṁ Labhantu Sādhu Sādhu Sādhu